好，大家都知道，我们马上就会在11月底跟12月头有两场如此婆媳的演出。这个礼拜天结束之后，在门口应该有我们的大厅在有售票，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曲艺、透过音乐、透过艺术来表达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让基督教的信仰跟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我相信中国历史以来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基督教好像是一个洋教。直到今天，很多的人一谈到基督教，他总会觉得基督教是从国外传来的。一谈到佛教，他们都会认为佛教是中国自己的宗教。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佛教也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但是为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后面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洋教，却佛教却已经被广大的中国人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信仰。这是跟南北朝左右，我个人的一个解读佛教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设是有关系的。当佛教参与到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信仰的构造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融入了本土的这个环境。那我想基督教在这方面历史上一个是比较短，另外一个是它的确在参与重建中国文化当中还是比较弱，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也一同来学习。我们已经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75集了，还有5集，大家再坚持5集，我们就进入马可福音，好不好？如果你们希望继续听马可福音，而且是继续在这里听的话，你们要好好祷告。OK， 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5:29开始。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主，你看到这边的位置还有一些空着，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洗礼会。今天早晨有95个人信主接受基督洗礼，95个。还有很多小朋友们，坐在前面的小朋友们，他们也是大概有14个这个青少年洗礼。那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今年我们已经有213个洗礼。如果从2015年到2019年这5年当中，我们已经有超过1000个洗礼。如果从10年前到今天，我们有 IMS 1500个人洗礼，1500个人。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在这么多的一个洗礼的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也有产生很多的遐想。比如说同工们就跟我说，怎么水越洗越脏，哈哈哈哈，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洗礼会我们已经不跟其他教会在一起了，CMC 啊、City Church 啊、AOM 啊，他们不加入我们，因为他们嫌我们洗完之后的水太脏，你知道吧？那个黑的东西黑层层那么厚那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脏的嘛。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洗过澡。洗过吗？洗过澡还那么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呐，我们是很脏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起名字叫洁人呢？不是因为我干净，就是因为我渴慕干净嘛，所以我每天要洗3次澡。耶稣说，你洗过澡之后，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这句话有特别的意思啊，就当你重生得救、信主、归入基督、洗礼之后，你的灵性生命原则上已经干净了，但是你还不够干净，因为你在江湖上行走的时候，你常常还会沾染尘污。 你在这个河边走的时候，你常常还有乱七八糟东西沾到你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你把脚一洗就干净了。所以当你洗完礼之后，不是说已经完结了，不是说一切就完了，而是刚刚开始。因为你每天的生活当中还会什么，还会脏，还会油腻，还会污糟，就像你每天要洗澡一样，你们还是每天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你的灵魂得到主的洗涤。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也好，还是说我们弟兄姐妹的也好，还是这边坐在我的位置上我亲爱的长老也好，我们虽然什么，还是我们本质上说被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够干净。所以我们常常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洗，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让他的灵每天来洗涤我们灵魂的污垢，这才能保证我们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才能保证我们今天还暂时不能做错，我还不能保证明天。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没有？所以洗了礼之后你不要离开啊， Justin 听见没有啊？你如果洗了礼之后你又离开， Justin 听我讲， Justin 啊，你如果洗完礼之后你不好好跟随耶稣，你的校长又要来找你了。OK， 这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哦。所以今天我们洗完礼之后，我们就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就像保罗带领哥林多的教会在谈到哥林多的信仰的时候，他就看到很多人，他们虽然洗了礼，他们虽然也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会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败坏。这个教会当中还有很多的污垢，这个教会当中还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保罗又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纪念基督耶稣，并且纪念他死里复活，因为他死里复活使我们自己也有死里复活的盼望，并且我们的生命也有改变的机会。这段圣经其实保罗是从三个方面例举了三个例证来 argue 来争论死里复活的真理。他用了哪三个例证呢？所以这个中心思想，我是想讲的是，通过保罗来例举复活相关的例证，他到底要启示我们什么？第一点，就是第一个也是第一个例证，就是死人受洗。保罗在这里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受洗呢？你知道保罗在这里面用了这个词死人受洗，我是一直不明白的。我小的时候，我像你们那么小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圣经，我以为大概他们是背了一具尸体去到湖里面或者浴缸，当然没有浴缸了那个时候，但我真的是这么解释的。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这个死人洗礼大概就这个意思，当然肯定不是，后来长大了一点就发现原来是很重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一个人肯定背不动，两个人也不一定背得动啊。他这里到底死人洗礼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很明显的是，他是当时是用了一个现在时在描写这个事实，乃是说当时真的在哥林多教会有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他们把死人放到水里去洗，我们只洗活人。在神学上，这些经文有很多争论，大概有200种不同的解释，200种。所以我告诉你，在圣经当中大概有0.5%到1%的经文是有争议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定夺，这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圣经大概总结下来有大概4到5种不同的主要的解释。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为死人受洗 hyper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到底是怎么解释。他如果解释成为因为死人受洗，还是解释为为了死人受洗，如果这个词都可以有这2种不同的翻译的话，他带出来的结论就完全不同。因为跟为了是不同的，对不对啊？ Because of 跟那个 in order to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第一种主要的解释就是说，保罗说已经为了那些已故的人，已故的心为了他们而洗礼的，请把那个解释给我打出来，有4到5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什么？为了已故的信徒补行洗礼，因为这些人已经接受了基督，但是他没有办法洗礼，所以为了他们，所以这些人补行了一个礼仪。比如说我的家人如果过世了，他们还没有洗礼，但是我为了他们而补行了，替他们，就是替代的意思哟。但是这种解释的弱点在哪里呢？就真的能够替别人洗礼吗？你懂我意思吗？很难。第二种主要的解释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个人没有信主那个时候，但是因为我的家人他美好的见证，比如说我的舅舅，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过世了，我因着他的见证影响了我，所以我决定什么？我去洗礼。这种解释有一种可能性的，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着那个逝者的吩咐，或者他的见证，或者他的 anyway 就是美好的生命的影响，他虽然故去了，但是我为了他的缘故，我决心信耶稣，你懂我意思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还有一些解释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保罗是在叙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说为死人洗礼是指那个时候保罗在说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过世了，但实际上当年他受洗礼的时候他并没有过世。但是因为文法，你知道难就难在哪里，你知道文法有的时候很难看，所以有的时候说你说 text， 我们说 text 不会骗人，可能 text 有的时候给你 how do you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这个是有些困难，你懂我意思吗？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我已经来不及这个一一 举例，但是 anyway 有一种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保罗是在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不是真的是说替死人去施行这个洗礼本身。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吗，跑这个 boys Justin 不要睡觉，你躺在妈妈那里很舒服睡觉，你要听我讲，你这我这一年只有一次跟你讲到 你就惨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洗了礼了，你要有重生的样式啊，对不对啊？你否则你才这样调皮，你是不行的，你要向你哥哥学习，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洗礼真的是很重要。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我常常喜欢用洗礼跟婚姻做比喻。有人说我只要相信就好了，我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我洗不洗礼没有关系啊，我只要思想上觉悟入党就好了，这个行动上我并不要入党，对不对？我行动上还要反党，对不对？那不对的，对不对？其实洗礼跟婚姻很像，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谈恋爱，就有感情了，感情慢慢积累到一个程度，哎，到某一天就什么，你们决定我要去结婚了。那结婚的时候要什么？结婚就是你看我顺眼，我看你顺眼，对不对？你爱我，我爱你，然后我们经济上要在一起，然后我们搬在一起住，这是不是结婚呢？是不是啊？哎 ，Justin 在摇头，很对啊。这还差一个，还有什么？还要去领章证。为什么领章证？这个领章证是关键的，最决定性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不领那张证，你就不是什么结婚，你是什么？按照不还没还不不够精确，按照中国法律是非法同居，非法同居，对不对？但是你领了这张证，就不是同居，那就是什么婚姻？那是有什么尾声？是有契约？是有什么盟约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洗礼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为什么我们会有洗礼啊？我们洗礼不就是从预表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吗？我前两年看到我们的洗礼，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也看到有另外一个情势，很多人洗完礼就离开了。其实后来我想想，我小时候我也这样，我洗完礼之后，我觉得我很年轻啊，我大把前程呢、啊，我也离开教会啊，我也不听传道人的讲啊，我也自己去那个。直到很多年之后再重新回来，对不对？我想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其实保罗在这里就强调给我们知道的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是耶稣所说的，不信的罪被定了，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耶稣最后所讲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而且呢，他还说你们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要起来，保罗说你们起来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洗去你的罪。而且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受洗是披戴了耶稣，好像就穿戴耶稣，你洗礼的时候好像就穿戴耶稣，所以洗礼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这两天真是哎呀，我也是很头痛你的事情啊，大家也替我解决，怎么解决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原来有100个人受洗，你知道吗？啊，对我来说，我本来也想有100个人受洗，后来只有95个，为什么呢？哎，发现哎，可能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呢？那我们有规定的，我们需要3次洗礼，一定要参加，对不对？如果少一次课，我们不能参加。其实我们要求已经很低了， 你如果去王明道的教会，王明道先生的教会，他一生才给500个人洗过礼，你想想看，他是很严格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三次也不能参加到，那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不能够让他洗礼，那么他会情绪上 会感觉有点受伤害，要觉得怎么教会那么没有爱心，我就是不能够参加，我就是有事情嘛，我有急事啊，家里有急事不能参加怎么办呢？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两个人我们觉得 OK 的，但是如果100个人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怎么办？请问我怎么办？还有的是我的朋友，很好朋友，常常跟我哈利路亚一下私下，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们的亲戚要受洗的时候，他说怎么样，李牧怎么样？我说我的亲戚要受洗也没办法，也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啊。你的亲戚我更没办法了，对不对？因为你的亲戚这样，我的亲戚也这样，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怎么办呢？所以很难的，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李牧，我跟你那么好，我请你吃饭，你还这个样子对待我。哎，这没办法，我情愿你就暂时不要请我吃饭，等你气消了之后再请我吃饭，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很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这次洗礼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不知道是哪个小朋友，等一会儿聚会结束后你一定要到前面来。他们两兄弟的要洗礼，其中一个哥哥弟弟他决心，一早就决心我要洗礼。那个哥哥开始一直不没有决定，一直在犹豫，来来回回犹豫来犹豫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洗礼，好像还没有下决心，好像上帝还没有感动他，圣灵还没有给他让他做一个决定。直到有一天妈妈跟他说，他说我们教会可能很快就会没有地方聚会了，这个教会可能很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这个教会可能以后就不存在了。甚至当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决心要洗礼。 Amen Amen。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时候洗礼是把一个人分别出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他让一个人决心放弃一些东西来委身一些东西，他让一个人为了他所信的东西决心要付上一个代价，一个跟随的代价。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说，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为什么还要洗礼？如果有洗礼，实际上就是见证了，在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其实就是见证了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当基督已经复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犹豫，我们还要踌躇，我们还要来来回回？但这里面洗礼是一个圣礼，我们都知道 Sacrament， 这个 Sacrament 这个词它不单单是圣礼的意思，在拉丁文本来意思当中还有神秘的意思，它表示当你洗礼的时候或者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跟上帝之间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像我自己在一个家庭教会的浴缸里，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洗礼，我也不记得17岁还是18岁啊、哎，我洗礼，我妈妈还在跟我 argue 说，哎，你的日期记错了，说我啊等等。 anyway， 我就感觉当中我洗礼的时候，我浸下去的时候，这个水的波动啊，好像我当时真有一个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个 moment， 这个感动就是有一个圣灵好像通过这个波纹进到我心里面去一样，真是有这个感动。所以我告诉你，古代的教父们，有一些教父就认为洗礼是很特别的事情，当你接受洗礼的时候，你跟上帝之间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有一个特别的 channel。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小孩子一出生他们就替他洗礼，因为那个时候夭折率很高，很多人不希望他们怎么下到地狱去，所以他们一出生就给他们洗礼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相信洗礼的时候，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管道打通，人可以到神那里，神的灵可以到他那里。当然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了，后来的宗教改革之后，神秘主义去神秘主义也把这种思想慢慢淡化掉，不一定完全不正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哦，我在上个礼拜天在第二堂讲完道，一个弟兄就冲到前面来找我啊，哭的样子就来找我，他说牧师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教会在领圣餐的事情上太不认真。大家记得特别是我们有家长的，不要随便拿圣餐饼跟杯给小孩子玩，千万不要，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个饼跟杯是代表了基督的身体跟宝血。我虽然还没有到天主教那个理解方式，我也不完全认同天主教，但是我相信我至少还是马丁路德的跟随者，我相信这个祝谢之后，这个是基督就在饼跟杯当中的，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就拿说，哎呀，哄你的孩子就给他一颗，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 所以同样洗礼是很认真的事情，它表示了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的发生，而且它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是见证了基督在我生命中做我的主，我要跟随他。那第二个例证，保罗又说了第二个例证，就是冒死传道。他说，弟兄们，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第二个启示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复活，没有死里复活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要冒死传道？为什么还要冒死传道？为什么还要拼命的去传道？保罗甚至用了一个，他说是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但是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在以弗所很平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这个同野兽战斗，并不是说保罗被扔到了这个斗兽场去跟野兽打，不一定有这个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二世纪的时候有一本书被发现，叫《Acts of Paul》，保罗行传。保罗行传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是被称为叫圣经的旁经或者伪经，也就是说它不是圣经里面的作品，它是什么？被其他的人写的，像圣经一样的在介绍出来。其中有记述保罗的生命当中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的确什么被扔到了狮子坑，的确是被扔到了这个斗兽场去。结果那个狮子冲出来要咬保罗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认识保罗，因为保罗曾经替他洗过礼。这不是我讲的，这是 Acts of Paul， 保罗行传，这是伪经，我已经讲过了，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传统传说，它不是真的事情。但是就这是让你知道一下背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二世纪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是被扔在狮子坑里的。在二世纪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为了传道的缘故牺牲他们生命，所以什么？他们当时被有些罗马皇帝去扔到了斗兽场跟野兽去角斗，被残忍的杀死，被残忍的吃掉。但是所以有些基督徒，我认为有些基督徒就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就希望那些动物那些野兽也曾经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说，保罗看到那个野兽，看到狮子，看到保罗，哎，好像认识他。狮子王有没有看过这部戏啊？我觉得他是从那里得到灵感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里面，保罗其实是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为什么拼命传道？我们为什么拼死传道？我为什么每个礼拜天这么辛苦站在这里？我每一次这样讲。如果我为了要去谋生，我为什么要做这行？如果我为了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没有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为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环境，你不会被狮子吃掉了，今天我们不需要面对冒死传道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你为福音的缘故，你多走一里路是需要的。什么意思？我去年的十一月，我们教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我们舍灵姊妹被主接去，对不对？在夏娃伊突然就出了一个海难，就过世了。那一年夏娃伊出了很多海难，大概有十几个 case， 就是这样就走掉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舍灵姊妹。那一年了，他跟他的儿子到现在还没走出来。我前天跟陈明弟兄在一起，跟 Brian 在一起哦，他跟他谈到晚上十二点钟，他一直在向我倾诉他内心的痛苦。其中有一样，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责备我们弟兄姐妹的意思，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事实。他告诉我，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够关心他们，真的。他说他没有体会到大家的关心。他说很多人，严大哥在他家里住的时候，很多人到他家里去，严大哥走了之后没有一个人去探望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我相信是差不多是这样。他说，中秋节很多人送月饼到他家给严大哥，对不对？但是他说没有一个月饼送给我的。他说那我理解了，我理解。因为什么？我也不想面对他，你懂我意思吗？你以为我很想怨你？怨妇很可怕，怨公更可怕，你懂我意思吗？ 我告诉你，我很害怕跟他见面，我很害怕面对他，我很害怕他质问我，神为什么这么做，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拿走。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什么？如果保罗连冒死传道都要做，我难道不能多走一里路去关心他吗？他说有弟兄跑来看严大哥，看完之后跟他说：“哎，陈明啊，我过两天来找你。”他说我多么希望他这句话是真的，一直在等他来找我。他说没有来找我，他没有来找我。他说，其实我理解，因为我们跟他说什么呢？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哎呀，你不要难过吗？”你知道我们对人的安慰的言语是非常苍白无力的，如果连圣经自己都不能够安慰到他的话，我们凭什么去安慰他？但是上帝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叫我们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嘛。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次我讲完道下来，一位姊妹就来跟我说，她说林牧师你知道吗，她说我好不容易劝了我的邻居来礼拜天听你讲道，来到这个教会，我希望他可以有机会信耶稣，但是当你们在欢迎新人的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周边没有一个人去问候他，哎，欢迎你，没有一个人。他说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关心他一下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这里的客人，我们不看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主人，所以今天当这个教会面对危机的时候，真正为这个教会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人并不多，并不多。但是我告诉你，像上帝要的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人，上帝要的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求主帮助我们呢。保罗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会受很多的苦，他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二十章，有太多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他一开始就知道他要受很多的苦，然后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因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呀，显明出来。我们是否让基督的生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不要说去付代价，我们连付很小的代价我们都不愿意，不要说付大的代价，真的真的这样。那我昨天还跟维尼在说，我就想起了十多年前，90年代，二十多年前，在乌普萨拉，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主教区的这个主教宗座的那个乌普萨拉大学的所在地，有一个老牧师。有一个老牧师每个礼拜晚上在外面只做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些醉了酒的做坏事的小孩子把他收集起来，给他茶喝，给他咖啡喝，给他面包吃。他晚上只做这个，直到忙到这个程度，连他太太生孩子他都赶不到。结果儿子生出来之后，他去看，他就很大年纪才有孩子，比我年纪还大才有孩子啊，生出来看了又去。今天可能我们不需要，我们甚至都连这种都不需要，只是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能够多走一里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但是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基督已经复活，你让基督在你生命中做主的话，你可能需要多走一里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to be happy with happiness, to be sorrow with sorrow。我们很容易 to be happy with happy。我们人家高兴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锦上添花，感谢上帝都好。我们如果哇，哪一天如果上帝给我们感动，我们去建堂了，我们要在北京建一个，就像于洋弟兄说，我们要建一个10万人的。你这句话我永远记得，请你打开你的钱包啊，要倾倒出来啊，感谢上帝。To be happy with happy, 对不对？但是请你更不要忘记 To be sorrow with sorrow, 同哀哭的人同哭，这可能更重要，这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只想到是 To be happy with happy, 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的上帝的心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 To be sorrow with sorrow。 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到狮子坑里面去做见证，但是可能更难的见证就是在我们身边怎么样去见证基督。我们不需要去像保罗一样的几次的被棒打，被石头打，甚至最后还要被砍死。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如何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的去见证基督，我相信是更难的一个挑战，是更难的一个挑战，但是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那么多，95位洗礼，哇，我早晨来的时候看到门口排满了人，哇，我心中是非常的非常的感慨。我不是说哎呀牧师你一定高兴死了，没有，我也很高兴了，但是我真是很感慨。我常常在想着这一年以后，你们听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新信主的，刚刚洗礼的啊，我还记得你今天特别跟我握了手啊。一年以后在这里，如果上帝还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话，一年以后我看我们中间还有几个人在，还有几个人在。所以当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马蜂的时候，最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只有一个，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很深情的话。我说很多时候我们读福音书要很多是要用感情的领受去读，才能够明白上帝在里面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耶稣讲了一句深情的话，还有九个在哪里？耶稣说还有九个在哪里？今天耶稣也同样问我们，还有九个，不是说那些人就离开了神，他们可能得到神的医治之后很开心，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还有九个，这些人是否有感恩的心呢？是否有感恩的心？最后保罗用了第三个例证，我们要持守善行，你们不要自欺，这句话翻译是有点问题的，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这句话我等会特别要讲，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保罗讲的第三个启示就是，如果没有复活，为什么还要持守善行？他在这里一开始就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这句圣经我原来一读的话，我一读和本，我就以为一开始我的解读就是说，这些人一定在性方面很放纵，不要滥交嘛，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哎，我读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再去看原来的圣经，我发现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这句话有的人翻译，用广东话翻译叫损友败坏美德，真的。然后呢，用今天的中国的网络处境的话语，就是猪队友千万是要不得的，真的。因为他的意思，滥交是滥交朋友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信了主之后，你跟哪一些人相交是很有关系的，很有讲究的。你交到一些不应该交的人，他会使你原来的德性都完全败坏掉，以至于你放纵你的情欲。因为哥林多人是很放纵情欲，因为在哥林多城里面，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哥林多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伤风化的意思，就是很淫乱的意思，就是像东莞那种地方的意思。真的，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好好的交朋友，你如果看斯高本，天主教的斯高本的翻译，他比较精确一点，他说你们自己不要错了，滥交恶友，败坏善德。然后新那个和合本，新那个吕正中译本，他的翻译也非常棒，他说你们不可为人所误，交结恶友，必败坏善行啊。新译本的翻译也是对的，滥交朋友会败坏品德的。你跟哪些人相交？哥林多当时的情况下面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你知道在跟保罗同一代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时候，当时的环境很恶劣。有一个拉丁诗人 Catullus， 他曾经在这个诗里面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我一看，哇，我就发现原来女同性恋就是从那个时候的名字。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Lesbi， 不是一开始不是指女同性恋的意思，不是的，是一个 Catullus 的诗歌里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个女的，她专门喜欢找女的，所以那个事情那个时候就有，所以后来的人我们称那些女的就叫什么 Lesbi， 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在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如何保守你自己，你不沾染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选择你的朋友。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这个礼拜开始了第三个弟兄会。我有一些好朋友啊，我们晚上常常在一起啊，很开心。这些好朋友长老不可以来的，长老一来我很紧张，你懂我意思吗？啊，我们中间有没有信心耶稣的人，甚至有神学上佛教徒的啊，佛教徒的也有啊，有律师，有工程师，有什么都有啊。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谈信仰跟人生，我们交流。我们礼拜四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没有信主。我们的主攻的目的就是这一轮下来，希望这七分之一可以信主，很简单。他现在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的企业碰到困难。他本来企业没困难的时候他不理我们，他现在企业有困难的时候他有，这其实这不是，你不要说哎呀他怎么样，这就是人性嘛，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嘛。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其实都是需要信仰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如何去帮助他发现他的信仰的需要。所以我们中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弟兄在一起。保罗在这里说，到底是他要求哥林多的基督徒是什么？到底是叫他们不要跟没有相信的人在一起吗？肯定不是。还是说指那些自称为弟兄却什么，他们有败坏的道德的，这是要非常小心。不道德的非信徒，还是指不道德的假信徒？我告诉你，不道德的假信徒比不道德的非信徒更可怕，更可怕，更可怕。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就要我们醒过来。他说，你们醒悟为善吧，你们不要再犯罪了。他用了一个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作。他说不要犯罪，不是说不要现在不要犯罪，是指持续不断的，你们不要持续不断的犯罪。因为什么？持续不断的犯罪是表明你还活在罪中啊。信的人会不会犯罪？还会犯罪。你今天洗了礼，你还会做错事情的。 Justin， 你要做错事情我一定来找你，但是我相信你凭着上帝的恩典，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你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越来越善。我们中间每一个都是，不是单单你，不是单单今天刚刚洗礼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还是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会问我，你老是高言大志哦，你自己呢？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一样，我也会有犯罪的，我也会有犯罪的倾向性的，我也会软弱的，我的心灵也会有黑暗的时刻的。但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的父亲就叫我去看约翰克里斯多夫，这个罗曼罗兰的 John Christoph 这本书。他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一个伟大的心灵，一个高尚的心灵，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刻，只是他永远不被黑暗的时刻所战胜而已。 Amen。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有黑暗的时刻，但你不能够让黑暗的心灵战胜你。你如何不让黑暗的心灵战胜你？你要依靠基督。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再让我们看到基督在如何的透过保罗来告诉我们。当时的环境非常糟糕，非常糟糕。你还记得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阿里巴果，是亚里巴古这个地方，在雅典亚里巴古这个山头下面是一个市场，什么样的哲学流派都有。他跟以比古洛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在辩论。我这些圣经可以打出来看看，大家看看。他说还有以比古洛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在传说外邦的鬼神，说保罗在讲耶稣是外邦的鬼神，因为对希腊人来说耶稣是外邦的，对不对？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看到没有，当基督在保罗在讲复活的道的时候，他就跟以比古洛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开始辩论了。以比古洛是什么人呢？公元前400年的时候， 最伟大的，跟苏格拉底同一时代的最伟大的哲学贴问，一流的一等一的哲学家当中的一个，开始了以庇古勒学派。这个以庇古勒学派到后来就沦为享乐主义的代名词。人生很短暂，所以我们就吃吃喝喝，然后就死吧，我们就享受吧，享受之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灭亡吧，反正 死了没有死之前，死还没有带，还没有到，所以不用怕。死了以后呢，已经死过去了，所以 就怕什么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当时在传道的时候就面对这些人，保罗就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是如此，面对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国大学的艾滋病率， 我本来不相信，我后来为了这事情特别去查，有人跟我说1%，中国大陆的大学的得艾滋病率是1%，我实在不敢想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哇天哪， 女同学的手都不敢沾的，你懂我意思吗？哎呀，我想中国的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哦。后来我发现是真的。哎呀，有人说，哎呀，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吧。哎呀，你知道到美国更可怕。我跟我们的一个弟兄，哎呀，真的美国更可怕。他说，他跟我一讲，我一个词都没听懂。他跟我列举了什么十几个最有名的 disco， 然后那个哪里有最伟大的 disco 什么节日，然后又蹦迪。他儿子都懂的东西，他为了要跟他儿子保持一致，他也学习他儿子所有要学习的东西啊。哇，这个爸爸真伟大，因为他要把儿子把苦难当中把他拉回来，因为他儿子很开心，一吃摇头丸一蹦七八个小时啊，还不止如此啊，10块美金买进是20块美金买出啊。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留学生现在到美国的留学生在干什么吗？现在我们把孩子送出去的这些父母们，你绝对不知道你的儿子在美国在北美在干什么。而我这个同弟兄，他为了他自己的儿子，他做了一个 study。他说我都可以开一门课，告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在北美到底在干什么？这些中产阶级以上，特别是富二代，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所有吃喝嫖饮吹的东西，他们都会。那我说他们怎么毕业？他们怎么大学毕业？他们不用大学毕业，他们从中国就可以毕业，怎么毕业？中国有微信大学。微信大学毕业，这些人都是真的，真的。我想想，这个时代是很不一样。我们这一代的人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不是最优秀的，我们承认我们不是最优秀的，最优秀的都是拿到最顶级的奖学金，跑到最好的大学去拿 PhD 的这些，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认真去苦读出来的，拼出来的，对不对？我们实在是想不到，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陷阱，一个网络，把我们的孩子就像一个深渊，把我们的孩子都吸进去，把我们的下一代的将来都吸进去。而这个讲过的这个小弟兄，这个在 disco 舞厅里面蹦迪七八个小时的，也是我们教会的，也是我替他亲手洗礼的。我非常难过，但是我告诉你，他碰到最难的事情的时候，他还会来找我。所以我求主上帝把这个种子种在他心里面，有一天他的灵性，死去的灵性还要死里复活，他还要重新活过来，他还会要来到基督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假如没有复活，我们就不必相信，不必受洗。假如没有复活，我们也不需为福音受苦受难，拼死传道。假如没有复活，我们何不尽情放纵情欲，去享乐人生吧，然后就去死吧。
好，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我们先看一下李牧师的一些教导。
好，我们又到了奉献的时间。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关于这些文艺界的这些情况，你会看到一个现实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就是金钱的确容易带来使人的腐败。那么在传道书的第5章8到9节当中，所罗门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你若在一省中见到穷人受欺压并夺取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为有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比地的益处，此地的益处归给众人，就是君王也要受此田地的供应。我想所罗门王其实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员的腐败、权力的腐败跟金钱的腐败是有关系的，因为金钱会带来权力，而权力又带来腐败。而且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实际有权力跟有金钱都是容易使人产生腐败，而当我们看到权力跟金钱使我们容易受到腐败的试探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当如何看待权力跟金钱的问题呢？其实有一句话叫说，你不知道一个人的本性，只有当你把权力放在他心中。你不知道一个人的本性，只有当你把金钱放在他的心中。一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只有当他在有权力跟金钱的时候，他能够仍然按照上帝的公义公平来生活，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和上帝心意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当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开始奉献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做一个决定。你每一次的奉献都是一个决定，就是你是否愿意跟随上帝还是偶像。当你在奉献的时候，你实际上在宣称我愿意归给上帝，我把我非常有限的奉献给上帝，但是我是愿意跟随上帝。而愿意跟随上帝的你，使你在这个时候你分辨为圣的去跟随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凭着信心按着信心甘心乐意的奉献的弟兄姐妹。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因你的复活我们有了盼望，求你复活的大能也显在我们金钱的方面。你从来都是你向我们要的是我们所有的，而不是我们没有的。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金钱是来自于你，我们是金钱的管家，我们不是主人。让我们不受肉体的诱惑，让我们可以跟随你，让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善于运用手中的金钱，我们愿意去奉献给教会，我们也愿意去帮助身边所需要的人。感谢主你的大能赐下来，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